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星期一，美国总统拜登向国会提出2025财政年度的联邦政府预算草案，总额为73,000亿美元，其中国防预算是8,952亿美元。虽然同比增幅只有1%，但就包含了向台湾提供军援以及增加远程空射反舰导弹研发资金的内容。彭博社报道称，这项国防预算草案向中国发出了并不微妙的战略讯息。五个大楼在星期一的国防预算文件中说，预算中5亿美元的首笔开支要求将用于将武器运往台湾后对美国的武器库存做补充，次举将应对地区的侵略，并确保持续对我们的盟友提供支持，同时补充美军库存的弹药和装备以及维持战备。彭博社说，这个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拜登使用的总统拨款权相似。美国先将库存的武器提供给乌克兰，然后再通过总统拨款权对美国军方的武器库存做补充。今日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报告显示，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在2月份再次上升，同比增加 3.2%， 这个为美联储是否以及几时减息带来很大不确定性。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2月份核心 CPI 环比上升 0.4%， 同比上升 3.8%， 两者都比预测高出 0.1%。 虽然同比通胀升幅已经脱离2022年中期的峰值，但距离美联储要实现的 2% 通胀目标仍有一段距离。从分类指标来看，即使能源成本同比下降 1.9%， 但环比增加 2.3%， 食品价格环比增幅为零，同比增加 2.2%， 新车价格环比下降 0.1%， 同比增加 0.4%， 二手车价格环比增加 0.5%， 同比降低 1.8%。 住房成本占 CPI 权重的约1/3，这一指标下降的速度一直很缓慢。报告还显示，2月份住房成本环比增加 0.4%， 同比增加 5.7%。 星期一晚间，美洲国家海地的总理亨利表示同意辞职，以推动终结该国的危机。近日海地武装团伙接连引发不间断的暴力事件，使该国陷入无政府状态。黑帮已经占领了海地大部分地区，帮派领袖要求亨利落台。亨利自称是过渡性的人物，自2021年海地总统莫伊兹被暗杀以来，他就一直掌权。星期一，加勒比国家联盟加勒比共同体在牙买加举行的紧急会议上确定了亨利的辞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会上提供了1亿美元，用以支持肯尼亚领导的多国安全部队的介入，还提供了另外3300万美元用于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加勒比共同体在一份声明中说，海地新的过渡总统委员会将由7名有投票权的成员组成，他们会以多数票作出决定。牙买加总理霍尔尼斯警告说，海地有可能爆发全面内战，他敦促采取果断措施以压制动乱。星期二，路透社报道，三位知情人士透露，在三月底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共总理李强不打算与来访的外国首席执行官举行会晤。在市场情绪恶化之际，这一安排恐会令外企对华投资信心再受打击。报道指，2000年以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每年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办，传统上是全球企业首席执行官和中共政策制定者面对面沟通的重要机会。论坛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就是中共总理与企业代表的会议。三位消息人士称，虽然李强仍然计划参加今年3月24日到25日的论坛活动，但不 会好似往年咁样会见境外代表。消息人士补充话，论坛嘅计划仍喺敲定中，可能会有变动。总部位于柏林嘅智库 Maris 嘅首席经济学家曾莱恩表示，消息如果得到证实，中国将错失提振外国投资者信心嘅机会。礼拜一，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2024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将中俄以及伊朗列为对美国最直接和最严重的威胁。报告强调，这个反映了情报界的集体见解。报告总结了美国面临的双重威胁挑战，一方面是以中俄以及伊朗为代表的野心大国，以及一些非国家行为体正是挑战国际体系的长期规则和美国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是新技术、公共卫生部门的脆弱性，以及更加频繁的环境变化。报告提到，北京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提供经济和安全援助。报告列举了多项来自中共的威胁，包括中共党魁将他们自己视为东亚的卓越力量和世界舞台的主导力量。报告还强调，最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将要求统一台湾，这个将与美国产生关键摩擦点。日前，一名对播音公司生产问题提出质疑的前质检员工被发现死亡，死亡地点是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柴尔斯顿县一家酒店停车场的卡车内。约翰·巴尼迪已在播音公司工作了32年，直至2017年退休。美国南卡州柴尔斯顿县验尸官礼拜一向 BBC 证实了他的死亡。柴尔斯顿县验尸官办公室今日证实，62岁的巴尼特上个礼拜六死于吞枪自杀。柴尔斯顿警方正在对本案进行调查。据报道，巴尼特在去世前几日接受了波音公司律师和他自己律师的盘问。法庭计划让巴尼特在上个礼拜六回答更多问题，但他没有按计划出庭。2019年，巴尼特曾经告诉 BBC 知，压力之下的工人故意在波音飞机上安装不合格的零件，他还发现飞机的呼吸面罩亦存在问题。退休后，巴尼特对波音公司展开了长期的法律诉讼，称该公司因为他指出的问题而诋毁他的品格，并阻碍他的职业生涯，但波音公司拒绝这些指控。今日，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戴蒙敦促美联储等到六月之后再减息，他认为美联储需要增强他对抗通胀的信誉。戴蒙在影片连线澳洲金融评论商业峰会时发表了上述言论，他说，我认为他们必须依赖于数据，如果我是他们，我会等待。戴蒙表示，经济指标已经被 COVID 疫情所扭曲，他对这些指标半信半疑，并称美联储应等待情况更加明朗后再减息。他说，美联储总是可以迅速而且大幅减息，他们的信誉在这里有些受到威胁，我甚至会等到六月之后一切都明朗再讲。目前美国的失业率很低，工资持续上升。戴蒙仲说，美国经济表现良好，几乎可以被描述为繁荣，但他提醒市场不要全盘接受软着陆的讲法。他认为出现某种经济衰退的概率约为 65%， 并拒绝排除滞胀的可能性。礼拜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马尼拉的一场商业论坛上表示，美国希望帮助菲律宾将其半导体生产设施增加一倍，以减少全球晶片供应链的地理集中度。雷蒙多正率领一个贸易代表团对菲律宾进行正式访问，代表团成员包括22家公司的高层主管，其中有美联航、谷歌、Visa、私募股权公司 KKR、 微软等。雷蒙多说，美国公司已经意识到我们的晶片供应链过于集中在世界上少数几个国家，目前菲律宾有13家半导体组装、测试和封装工厂。雷蒙多说， 我哋将呢个数字翻一倍。佢冇具体说明美国将如何协助菲律宾实现呢一目标，只系表示菲律宾将成为吸引美国企业嘅目的地。佢补充话，呢一个东南亚国家拥有丰富嘅关键矿产资源，企业将目标投向国际，以提高供应链弹性。今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听证会中表示，中共可能利用 TikTok 影响2024年美国大选。长期以来，国会议员一直担心中共政府可能访问 TikTok 用户数据，或通过 TikTok 上流传的内容影响人们的思想，煽动美国政治分歧。海恩斯指出，中共领导人认为全球力量投射对于对抗美国影响力至关重要。当被问及中共是否会使用 TikTok 影响美国选举时，海恩斯说，我们不能够排除中共会使用它。美国情报界礼拜一发布的2024年度威胁评估报告称，据报道，中共政府宣传部门运营的 TikTok 账户曾经在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时针对两党候选人进行干预。 FBI 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亦在今日的听证会上发表讲话，重申了他的评估。他说，美国人需要扪心自问，他们是否想让中国政府有能力控制对其数据的访问。今日美国贸易代表大旗宣布，他的办公室收了几家全国性的工会组织按301条款提交的申诉书，就中共在关键的海事、物流和造船领域的行为、政策和做法提出申诉。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的301条款，总统被授权采取适当措施来解决其他国家违反国际贸易协议或有损美国商务的做法。美国贸易代表可启动301条款调查，并建议总统采取惩罚措施，例如撤销贸易优惠待遇和征收关税。戴奇说，他将详细审议这份申诉书。他表示，我们已经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多项领域制造了依赖性和薄弱点，例如钢、铝、太阳能、电池和关键矿物，伤害美国工人和企业，并对我们的供应链制造真正的风险。提出申诉的五家工会组织涉及美国钢铁、造纸、深工、橡胶、製造能源以及聯合工業和服務業、航空航天業、電力以及海事貿易等行業。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聽。